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门。
我是陆家，大家好。
陆家你好。我们上次啊，那个公案未了，因为你用浙江话念的那段圣经，我们在探索一个题目，就是保罗引用这段圣经的目的与我们一般从这段圣经里面读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有些不同。讲到第三章，你再回头想想，他前面我们还在讨论什么问题啊？讨论犹太人问题，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那是所有的人。在这所有的人里面呢，因为我们不把所知道的神当成神啊，引进来一大堆的结果，就使得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那在这个日子来到，再继续讨论下去之前呢，那我们先得看看，那犹太人是不是也是一样呢？那如果是也是一样的话，那么神不是犹太人的工作白做了吗？那犹太人的目的在哪里呢？这才引出第三章的第一节，啊，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那虽然他有长处有益处，保罗等于又回头讲，这个长处益处却不等于你不在神的审判底下，不等于你不是罪人。他就进一步引进圣经来，所谓如经上所记，没有明白的，连一个没也没有。这里边啊，他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角度问题，就是这个经上的话固然是讲到所有的人，可是尤其是指着哪一族的人来讲啊？
本来就是以犹太人作为，
所以
教材写的。
所以他在这里说犹太人也在罪恶之下，除了前面啊，无论你是什么人，我们已经证明你在罪恶之下，经上特别对着犹太人讲了，他不是说在外邦人里面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他是对整个的犹太家族讲的，这里面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就是前面我们所说他引这段圣经的目的和我们今天所思想的不太一样。我们今天所思想的这段话主要是讲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其实保罗在这里他证明所有的人都在罪恶之下，他不是用这段经文来证明的。这段经文他此时此刻引出来是特别要说犹太人也在律法底下，因为这是我们经上所记的给我们的话，讲到我们犹太人中间一个义人也没有，那更不要说外邦人了。
没错。
然后我们怎么被神来形容呢？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
吓坏了，这犹太人是这样的。
犹太人和我们一样嘛，都在罪恶底下。可是你反过来讲，你要一个人承认这里所说的，拿自己的罪行罪状与这里对一对，要说哎，你讲得好，那比读前面这两章罗马书啊，恐怕更不容易。对吧，
这里好像说的特别难听
啊，因为保罗还讲了一个因为所以，他还讲了一个根源，那个心里所知道的神有没有当成神，然后有什么样的演变，什么样的恶果都讲出来，这里没有，这里直接就是一些判断。那这些判断就算你不同意的话，底下一句话呢，那讲的是真准呐。他说什么呢？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哎，请问过去所有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律法以下的啊，无论他是满口是咒骂苦毒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舌头弄诡诈，他晓不晓得这个在神面前那个平安的路啊？
要
不晓得。对，
从耶稣来，
他根本还不晓得，这个叫做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这是相辅相成的事情。你如果不晓得这条平安的路，那你一定是在什么样的路上，那你一定就是偏离了正路了。因为律法是不是路啊？
律法
啊，
应该算是正路，来遵循律法的。
对啊，你讲的不错，遵循律法这个叫做正路，对不对？可是律法本身是不是一条可行的路呢？通到神那里去的路呢？
律法是让我们知罪的，
这个底下讲出来，他就讲得很清楚了。对呀、啊，这律法不是一条路，本来就不是一条路。不管这个台阶、这个石子铺得再好，人要是没腿，这条路对他来说不是一条路啊。虽然神的圣言交托给犹太人，可是这个圣言并不成为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道路。为什么偏离正路？因为平安的路还没给他们。律法是不是一个平安的路？不是，律法是不平安了。你才在献祭。因为没有这条平安的路赐给他们，因为人不能借着律法来到神的面前，因此呢，这些人啊，在神眼中通通变为无用。所谓无用呢，就一定要讲到是谁用，对吧？
对，这个，
那是谁用呢？
不是神用。
对呀，照说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凡事大有好处，他们应当是在神的手中是
为神所用。
啊，对对对，前面不是说过吗？是什么蠢笨人的师父，黑暗中人的光啊，为瞎子领路的，是小孩子的先生。还有没有啊？咱们背的怎么样？好久没背了是吧？
是好久没背了。
那些叫做用处，但是犹太人有没有因为律法赐给他们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他们就成为有用？没有，他们自己就偏离了正路，那更不要说还能不能在神的手中成为有用了。
嗯，
他们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那你说亚伯拉罕明白不明白？亚伯拉罕寻求不寻求神？大卫算不算是一个寻求神的人呢？这不就问题又出来了吗？
哎，对啊，肯定会有人，基督徒肯定会提，不是我们榜样啊。
请问亚伯拉罕、大卫啊，甚至但以理，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保罗一样，把这个啊，什么叫做寻求神，什么叫做明白，什么叫做遵行神的旨意，给你完完全全一五一十的讲出来？没有，因为那个时候这条道路根本还没赐给他们。
嗯，还没写明呢。
还没写明，是因为有平安的路，你的寻求才成为有价值。他们了不起，就是没有把心中所知道的神变为偶像。
是，
他们的寻求可能有一个方向，比如说大卫能够从律法中看出来说，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悦的；约伯能够说，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要站在地上，会把公义还给他，会把他赎出来的。他们有这个看见，可是还没有完全明白这条路，也无法照着这条路去寻求神。
嗯，
从这样的严格的定义来讲，那当然一个都没有，因为平安的路还没告诉我们嘛。
嗯，
如果没有这个平安的路，加上你种种啊，就像罗马书前面所讲的那些不前不义，行不义阻挡真理，继续下去呢，就变成什么？他们眼中不怕神嘛。
嗯，
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往下滑的结果，只是整段的话是在补充讲明，虽然犹太人大有好处，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可是犹太人并不能因为律法交给你，你就不在神的审判底下，对吧？我们不能忘记他整个在说什么。你以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你以为神的审判跟你没关系吗？你论断别人自己所行和别人一样，千万别以为你是个犹太人，你就啊，
这把犹太人引以为傲的几样东西全都给泼冷水了。
对，他打得非常准，因此我说他引这段话的时候，他的目标是要讲明，虽然 犹太人凡事大有好处啊，神的圣言教唆他们，可是这个好处却不等于你能够逃脱神愤怒的审判，对不对？
Yeah, 可惜咱不是犹太人，可能犹太人一读他就明白了。犹太人一读就说，这不冲着我来的吗？
我记得这个耶利米书还是哪本书里面讲到说，看你谷中所行的路啊，就知道你是怎么样。平安的路还没有来之前呢，这些人所做一切的事情被形容成所经过的路。诗篇第一篇怎么说啦？
不愁恶人的计谋，我占罪人的道路，我做亵慢人的座位。
哎，这个浙江话怎么讲？
不中贼人的道路，谁这
一用浙江话你就不会背了。
是的，我小时候都说普通话。不中恶人的计谋，不在贼人的道路，不着亵慢人的座位。
啊哈，他讲得很准呐、啊。罪人是一个什么？是一条道路，它不只是一个情况，也不只是你的成分出身而已，是一条道路。这整群的罪人就走出来，所谓门是宽的，路是大的，通往灭亡的。从这些就证明，即或是犹太人，神的律法交托他们，你仍然在审判底下。因此他进一步把他把这句话呢就讲明了。三章十九节给我们念念。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
好了，那这句话呢，照我们刚才啰里啰嗦讲了一大堆，重新翻译一下的话，无论是罗马的受信人也好，是犹太人也好，我们应当要晓得神交托给犹太人这个圣言呢，交托给犹太人的律法里边的话，绝对是对着你说的。神的圣言交托我们，他的目的是塞住我们的口，叫普世的人，也就是不但是外邦人，连犹太人也是一样，你仍然都怎么样啊？
不要抢嘴说没有。
哎，伏在神审判之下。
行，
我们又要说了，怎么会讲到这里呢？因为有人自以为他不在这个审判底下。
哦，他们有一个长处和益处，他们以为就可以，对，不受审判。
那保罗这里特别讲的，就是犹太家不要依靠律法指着神夸口，你搞错啦！这律法交给你固然是凡事大有好处啊，交给你是塞住你的嘴，叫你也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无论是那些外邦人，是非之心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你呢，你加上律法，更应当知道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那这里他又稍微讲的有一点点快，怎么说呢？因为照着我们前面的明白，这句话应该是这么说的，所以凡有血气的，包括犹太人，连你是犹太人的，也没有一个因有了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他怎么说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呢？他为什么要用行律法这个词呢？讲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提到什么叫做行律法，他光说神的圣言教导他们，对吧？
行律法也是犹太人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
哦，那肯定啦，如果他完全不行律法，保罗这个话就比较容易懂，
他觉得自己行了律法就可以称义了。
对对对，这里他是从本质上啊，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些论断人的，他是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呢？啊，比如说啊，这个法利赛人啊，和那个罪人到圣殿里祷告，记得吗？主耶稣的例子，对吧？哎、啊，我不像这个人，我行什么？我遵守什么？那个叫做论断人。啊，
是，
你以为你是犹太人，稍微行了一点律法，还不只是你得到这本律法书，你会论断人，表示你自己认为你遵守了一点。其实真正重要的事情，你和别人一样， 所以主耶稣不是讲明了吗？什么绿出来，这个什么吞下去啊？他怎么讲呢？盲虫绿出来，骆驼吞下去，是吧？
对，是有这一段。
那真正重要的你反而不行啊。
对，
所以你论断人，你自己所行和别人一样，哪有两个人完全一样的？他是指的这件事情而已。在神看为重要的，你反而不行，你还以为自己能逃脱神的审判。因此他特别把这个行律法提出来，就是说读这信的人，读懂这信的犹太人，他不是一点律法都不行的。
法利赛人行的比较好嘞。
啊，那当然呢，只是他要告诉我们说，律法本来就是叫人知罪的，因此你去行律法也好，不行律法也好，不改变，你不能在神面前称义的本质。对吧？
是的，
我学了这个本质以后，就觉得这个字真好用，这个神学字真好用，要不然不用这个字用什么，对吧？
本来
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这个美国房间的这个火警铃来当做我们的是非之心嘛，所谓的良心啊，你凭着良心做事，就表示良心发生功能了，对吧？你这个火警铃响了，那火警铃什么时候会响呢？是发生问题的时候才会响。但如果一个房子根本不会烧火，根本不会着火，它干嘛要有一个火警铃呢？干嘛要有这个警报器呢？警报器给你，你说我警报器没响，并不表示你这个房子不会被烧啊。一样的，律法给你是让你知道你这个房子啊是有问题的，遵守了多少，并不影响你在神面前无法称义。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律法称义，无论你是有律法是行律法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说他跳了一点点，前面还没有讲到行不行律法，对不对？
是，
你要是完全照着前面的思路来说呢，应该是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啊，包括像犹太人，虽然有了律法，虽然神的圣言交托他们能在神面前称义，但是他很巧妙的把行这个字摆出来，虽然到现在为止没说明了，但是以后他一定会在这件事情上继续给我们解明。
怎么哥估计是最近跟犹太人来往了是吧？
最近看犹太人在中国教会的声势是越来越大，我正在跟鸽子聊这事儿嘛。台湾还有教会要讲说，哎，我们现在教会是犹太人带领，为什么要犹太人来带领中国教会呢？凡事大有好处。我想说，哎呦，咱们信主信了这么久，还没有一个教会不是犹太人带领，主耶稣也是犹太人，对吧？保罗也是犹太人。啊，你们现在要再找一些肉身做犹太人的，好像特别了不起，再来教我们一些什么律法节期算算日子啊？哎呦，很危险，很危险。好了，那些话呢，啊，不跟陆家扯，因为我们跟鸽子已经发够牢骚了啊。
嗯，
那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照我想的话啊，照我这个简单的脑袋呢，讲到这里我就跳到四章一节了，对不对？
是
连的挺好吗？啊，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了？这不是就清楚了吗？嗯，
我跟你就少了最重要的一段，别的最引用最多的就是这段经文了。
就是了，就是了。那他为什么加了这一段？所以这个是风景区以外的一个风景区啊，啊，景点的景点。可是等一下，你还要回到正路上才能够继续走下去，对吧？我们一再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因为我们平常不这么读，所以我要在这里一再的重复这整个的思路。这条罗马书的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通出来的这条大路到底是哪一条大路？那他就着。人在神面前无法称义，无论你是不是犹太人，就着这个论点呢，他又岔出去了，继续去稍微谈了一谈。这个谈了一谈是什么呢？二十一节，给我们念念吧。哎，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然后呢？
就是神的义依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嗯，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嗯，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吧，这段话呢，虽然大家很熟啊，可是还真不是这么容易懂啊。请问这段话跟从罗马书，我们现在既然做了这么多罗马书的节目，从第一章一直想到这个地方，你觉得这段话和哪一个陈述从前说过的话是相呼应的呢？
哪一个？
嗯，
相呼应。
嗯，
一章十八节嘛，原来神的愤怒。
来，全部给我们背一背。
好的。
你是不能等一下了？我们不都背过了吗？
就是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好像这个有点像啊。
你再回头念一节好不好？
啊，在往上的，因为神的义，
这不就是了吗？当时我们在读这段的时候不是说了吗？
啊，
这个词儿啊，它放在那没解释的。
啊，
你单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因为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他都还没有解释。
嗯，
所以你看看这个保罗啊，他这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啊，却一直没有得到平坦的道路，那上帝还真是叫他做功课。
嗯，是。
你知道这个在中国和美国念书有什么不一样？申请学校啊，比如说高中要申请大学啊，大学要申请什么研究生院呐，医学院呐，法学院呐，药学院呐，你最难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老师给你的评价。
哎，不是，老师给你的评价那个你有点拿他没办法。最难做的是他一定要求你写一个叫做什么，一个 statement， 要你写一个自述，你为什么要做药剂师，你为什么要学法律，你为什么要读医，你为什么认为我们这个学校应该收你做学生。
嗯嗯嗯，自荐信。
哎，那个自荐信没错，那个自荐信是最难写的，没有一个人一气呵成写完了就缴卷，没有。学校里边从高中到大学都有专人专职在辅导你怎么写啊。这个辅导你和中国的这个辅导不太一样，中国就是告诉你说，哎，你这样写会得高分，对吧？他们这个辅导就是你自己要写，你写完了呢他给你改，他给你建议。
嗯，
一遍两遍三遍，我认识一个人写过十遍的，
后来被录取了没有呢？
他可以花两年三年的功夫去想这一封自荐信到底内容是什么，要说的是什么，然后呢要把它写到无懈可击。这封自荐信非常重要。
他可能有面试的吧？
他看了你这个自荐信，他才决定给不给你面试。他不只是看你的成绩啊，也不只是看老师的推荐信，他总是对你这个人自己要说什么很有兴趣。如果你这个自荐信写得很好呢，你就可以脱颖而出，因为大家成绩都很好，老师多少老师写多少评荐信，对不对？所以这个自荐信是很重要。保罗这个罗马书啊，他不只是一个自荐信呢，把自己推荐给各处的外邦教会，他更是要借着这封书信把这个救恩讲明白，不是要把这个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这个分给你们要能够结果子的。
嗯，
所以你看看他花了功夫，他那个前后那个布局啊，你就不晓得他是都想好了呢，还是就这么巧哈，前面讲了后面又讲，还是他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用了功，加上圣灵的带领，才能够写得这么漂亮。一开头他已经把这个神的义在福音上写明出来，嘿，这句话你不可能看得懂了，现在你看得懂了。他挑了这个机会，没有直接跳到四章一节，他挑了这个机会呢，就把神的义这个观念，它的来龙去脉到底怎么回事，写出来了。这个叫做如今，对吧？什么是如今呢？前面讲了多少的如今呢？现在神借着福音要把人从他愤怒的审判里面拯救出来，已经定了日子要审判天下。他一讲到如今都是在讲这件事情。 这都是帮助我们怎么去明白。但如今啊，本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现在却有一个叫做神的义啊。我们常常就是在这个观念上就给搞糊涂了。称义跟神的义有什么关系？什么？他为什么叫做神的义？
神的义，
神的义和神称你为义有没有不一样？因为刚才已经说了，没有一个人能在神面前称义，这是应该是说什么人的义是吧？或者是神没有看你为义？那既然神没有看你为义，相对什么叫做神的义呢？这两个显然是不一样的东西啦。
神的义好像是神做了一件事情来显出他是义的。
哦，神做了一件事情，那那件事情是不是叫做神的义呢？你看陆家跟我做节目做都感冒了，你看读罗马书读到发烧鼻子不通。
神的义，想不出来。
好吧好吧，那我们就让这个听众朋友去想一想啊，因为这个话我们虽然读了很多啊，但是在这里从20节到21节这两个是个对比，一个是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21节说神的义，这两个东西啊，这两个说法到底它的关系是什么，它的区别是什么，哎，盼望我们这次能够把它稍微弄清楚，对吧？什么是人在神面前称义，什么又是神的义？照说神的义是他自己的东西，那神的义是他做的事情呢？啊，那件事情叫做神的义呢？还是那个产品叫做神的义呢？好了，陆家，那你赶快去吧，吃点退烧药。我看蒙哥几天不跟你做节目，热度一定就退烧。好好保重了啊，咱们继续再聊了。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